这是活水之声录音室为您呈现的节目，您点选的网站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活水之声是您学习真理的良伴。
听这声音何等美妙，是温柔真实言辞，深向你呼召，带来好信息与你。
清泉甘露，
是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丽文，让我们这时候一起安静我们的心，在神的话语中重新得力。我们要回到远古时代，看看创世纪里各个人物如何生活，如何经营他们的生命。我们已经来到创世纪第38章，这一章圣经呢，把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做了一个对比。哥哥们呢，留在迦南地，开始与受咒诅的迦南人通婚。与此同时呢，约瑟被卖到埃及，他在埃及当地呢，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纯洁，远胜过哥哥们。在这段的记载里头呢，神没有明显的采取行动或者说话。其中呢，比较具有神学性的论点是犹大自己的声明。他宣称他玛，就是他的儿媳妇呢，比他更有意。他玛呢，极力的争取自己的权利，从而保存了犹大这个支派。我们看见神照管并且保护这个支派，以免因着家庭腐化断了族谱的延续。这一章的经文呢，是神对犹大和他的兄弟们的谴责，指责他们想要破坏神高举幼子的计划。责备的含义虽然不是十分的明显，但是却是以牙还牙式的公义。除此呢，这个事件也呈现了对罪恶的谴责。故事报道，长子是恶的，因此神杀了他。而次子呢，就利用古代娶寡嫂的习俗，纯粹满足自己的性欲，因此也被神杀了。那么这些简短的记载呢，都对罪发出严正的警告。这件事情非常可能发生在雅各看见了约瑟的血衣之后不久。让我们先把这段的经文念出来。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38章第一到第十节，创世纪38章一到十节，请我们一起来念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，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。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，就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，她就怀孕生了儿子。犹大给她起名叫尔，她又怀孕生了儿子，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，她父又生了儿子，给她起名叫示拉。她生示拉的时候，犹大正在嬉戏。犹大为长子尔娶妻，名叫他玛。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 犹大对俄南说，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立后。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，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，免得给他哥哥留后。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。好，我们读到这儿，我们来看第一节。第一节说，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。那时指的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，以及雅各为约瑟哀悼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犹大呢就离开他的弟兄。好，让我们注意哦，约瑟呢是被迫离开他的众弟兄的，但是犹大却是自愿离去，到迦南人当中打天下。这个与兄弟同谋出卖亲弟弟，为家庭制造了悲剧的人，现在呢又开始进一步偏行己路了。第一节说呢，他呢就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。那么这里他说呢，他是离开弟兄下去。下去呢是指犹大从家乡希伯伦高地到迦南的低地啊，就是亚杜兰那里去。亚杜兰呢大概是在伯利恒西南大概是5公里的一个迦南大城啊，是后来呢大卫曾经多次逗留的地方。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22章第1节，还有撒母耳记下23章13节啊。那么在迦南地呢被征服之后呢，这个亚杜兰呢就划归于这个犹大族了。后来呢因为大卫呢藏身在亚杜兰洞穴呢，就使到这个地方就出名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节。那么第二节记载呢，犹大呢在亚杜兰迦南人的地方呢，就看见了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，就娶她为妻。这里呢按照原文的直接翻译就是说，他看见了然后就娶了这个女生为妻。这个见了娶了这两个词呢连接起来的话呢，就暗示了情欲在里头。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可以参考啊其他的这个经文啊，比如说这个类似的用法就是包括创世纪3章6节在那里呢说到女人看见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令人悦目，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所以在创世纪3章6节说到女人看见了然后就摘下这个果子吃了。还有呢，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创世纪6章2节说到呢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哎，神的儿子们看见然后就娶来啊，所以这个呢也是同样的，这两个词啊连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都是出于这个情欲所带来的这些的行动。还有创世纪的12章15节说到这个法老的臣宰呢，看见了撒来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，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了。诶，看见然后被带进去了。还有第34章的2节啊，事件看见底拿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污他。那么这以上的这些经文呢，都暗示了人的眼目所带来的试探，至终呢就被情欲所胜。那在这里我们说到这个创世纪38章2节呢，犹大呢也是在这种的情况下，他看见了这个舒亚的女儿，然后就娶了她为妻啊。这个人是谁呢？是迦南女子啊。那我们看到呢，犹大跟迦南人结婚啊，这本来是亚伯拉罕坚持不做的事情啊。亚伯拉罕呢就是要避免以撒娶这个迦南女子为妻，所以就打发这个老仆人老远的到他的家乡，把利百加找来给以撒为妻。那么以扫呢娶了赫人的女子为妻，也为家庭带来极大的烦恼。我们看到神呢要亚伯拉罕家族呢从迦南人当中分别出来， 所以呢，最后呢，神安排约瑟呢，先在埃及安定下来，再将雅各一家呢带到埃及去。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避免他们跟这个迦南人同化，同时呢要等候迦南人罪恶满盈，然后神要施行审判。所以我们看见说犹大呢，他娶了迦南女子为妻呢，是很明显的做了神所不赞同的事情。犹大对婚姻非常的轻率，他的这个迦南的妻子的名字啊，没有被圣经记载下来。正如参孙跟这个非利士女子在一起，那个女子的名字呢，也没有被记下来。犹大的妻子，我们只知道她是舒亚的女儿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五节。我们看犹大呢，在亚杜兰呢娶了迦南人舒亚的女儿为妻，然后就生了三个儿子了。这个三个儿子名字叫，一个是尔，一个是俄南，最小的是示拉。我们看见在记述犹大和他玛的事件的时候呢，经文先提供了族谱资讯。第五节说呢，犹大的第三个儿子示拉出生的时候，犹大正在基系，大概就是亚格系啊，就是位于亚杜兰的西部大概5公里的地方。那么哥西巴人呢，就是基系这个字的另外一个形态了。哥西巴人呢，是犹大儿子示拉的后裔啊。好，基系这个希伯来字的字根呢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诡诈的意思。我们看到这是雅各和他的儿子的故事当中一个不断出现的一个主题，诡诈。
古老的故事，真实的历史，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，创世纪，追源溯本，借古喻今。
再看第六节到第七节，这里呢，他开始记载了犹大儿子呢跟他玛的婚姻了。犹大呢为长子尔娶妻，名叫他玛。但是尔呢，有些地方呢就使到神看来是恶的，神呢就叫他死了。这里的经文并没有交代任何细节，但是尔呢，这个在耶和华眼中呢是恶的这个事实呢，足以令他早逝。每一次呢，这个主题在创世纪出现呢，就必然涉及一些该受审判的行为了。尤其是创世纪第六章啊，因着全人类的邪恶，神毁灭他们。创世纪第十九章呢，耶和华灭了索多玛的恶人。尔的恶呢，虽然是没有在经文当中说明啊，但是呢，经文却很明确的指尔是恶人。神谨慎的调查罪恶，然后才判死罪。尔的死是神彰显正义，这是圣经第一次清楚地指出神取去人的性命。那第八节呢，犹大呢对第二个儿子俄南就说了，你要娶寡嫂为妻啊，向哥哥呢尽为弟的本分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这里呢，尽为弟的本分呢，在英文圣经 RSV 呢，就翻译为尽小叔的本分。这句话希伯来文仅仅由一个字表达。那由此可见呢，这已经是当地的习俗了。后来在摩西律法呢，也有这样的规定啊，在申命记25章5到10节呢，那里就有记载了。不过呢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个当时社会的习俗跟摩西律法之间呢，在定义上呢有一些的不同的。律法的目的是在于为死者留名，并且建立家室，那么这个是有点不同了。 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他玛的第二个婚姻啊，除了确保死去的儿有后代延续之外呢，就没有其他的目的了，所以呢就跟这个律法有点不一样。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呢有三次呢提到这种的规定，不过我们看见这个规定每一次都不受欢迎哦，主要是因为这个男方当事人看重家产的分配，觉得呢要是按照这个规定的话，那么自己生下的孩子要归给别人啊，非常不划算，所以他们只想自己得着，所以对于这个规定呢似乎反应都不是很好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看犹大啊，犹大就根据娶寡嫂的这个习俗呢，那么他玛就归给了次子儿男。我们来看第九节，第九节很明显的指犹大的第二个儿子俄南呢，他无意配合，因为如果哥哥没有后人呢，他呢就可以继承父亲全部的财产啊。让我们来留意这节的经文，和合本说所以同房的时候，那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更加清楚一些了，他的经文是所以每次与哥哥的妻子亲近的时候都遗精在地上。每次俄南的大恶是因为他明知故犯，他每次都这么做，每次表示他是刻意的而不是无意的，他为了避免给哥哥留后，每一次跟妻子同房的时候都遗精在地上。他这样呢是得罪家庭，得罪寡嫂，也得罪自己的身体。他只想利用习俗得到他玛，却不愿意为哥哥立后，每次都将精子移在地上，这是一种节育的方法。后来呢这种方法就被称为俄南法。第十节呢我们看见他因为这样做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。俄南呢是家族当中另外一个恶人呐、他借着律法满足他自己的肉体，宁可消灭精子，却不愿意履行习俗所要求的责任，所以耶和华叫俄南也死了，因为这样的恶行神不喜悦。好，听众朋友弟兄姐妹，人在暗中所行的恶事神必追究审判，得罪神是可怕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哦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情。